今天仍然是每周三的直播。今天我们是《道德经》的第68章，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战胜敌者不语，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利，是谓配千古之极。第68章，他提到了一个人格内化的现象。他提到一个真正有战斗能力的人，看上去并不显得威武，并不显得愤怒，他甚至显得不那么好争斗。这样的品质是一个相当内化的品质。你也许看到过很多关于新时代灵性的很多的书，里面都提到爱，都提到喜悦，都提到创造力等等，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学习灵性的人，看过这些书的人，甚至看过佛经里面提到的慈悲的人，他们开始表现出那个慈悲，表现出那个爱，表现出那个喜悦。你甚至能发现，他们的喜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种奇怪的感觉，我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但是给我的，我只能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我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喜悦、他们的爱跟他们的慈悲似乎不太正常。之所以你会感觉不太正常，或者不太自然，是因为他们的爱是表面的，他们的爱比较浅，不是那么深。他们看见你就会拥抱你，看见你就充满了笑容，然后拥抱你，然后赞美你，然后用很多亲密的词语，亲爱的，我很想念你，等等等等。但是你会觉得有点怪，有点奇怪。如果你看过克里希那穆提的照片，大家有没有见过？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他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人，他似乎感觉上一直在认真的思考，严肃的思考。他表情里面很少有那种，你几乎没有看到过他一张开怀大笑的照片啊，几乎没有。他也许有微笑的照片。也是有的，但是开怀大笑的照片，我至今为止没有看见过。但是如果你看过他的书，看过他的文字，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体验到什么是爱的人。他对大自然有一种深挚的爱，他对人类也有一种深挚的爱，非常深挚的爱。但是你从他的照片，你从他的演讲的录像里面，你只会看到一张沉思的、严肃的脸，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充满爱的人，他的内心充满爱的人，显得那么严肃？他并没有见到别人就亲爱的，我要拥抱你一下，没有。我再给大家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的风格跟克里希那穆提不太一样。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也许你会觉得他比较沉默，比较总是在沉思的状态。但是我要给你一张梅赫巴巴的照片，我来贴一下，大家看，这是梅赫巴巴40几岁的时候的照片。他跟克里希那穆提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克里希那穆提是一个非常擅长思考的人。你几乎在本世纪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能够如此拥有穿透性思维的人，极少，非常少见的，即使在哲学家里面，像他这样的人都非常少。但是梅赫巴巴是另一种类型的圣者，他整个的教导是奉爱的教导，类似于印度瑜伽里面的奉爱瑜伽，对神的爱，对那个最终源头的爱。梅赫巴巴一生几乎都在行走，他是个坐不住的人，他是个停不下来的人， 他连续30年的时间都在印度全国行走，寻找那些 master，寻找那些神罪者，而那些 master 往往是隐居在穷乡僻壤、深山老林里面。你知道印度在60、70年代的交通状况，那跟中国是没法比的，实在是太落后了。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甚至会火车转汽车，汽车转牛车，到徒步，到那些人迹罕至的荒山里面，到那些最贫困的村落里面，找到那些 master。他找到那些 master 的理由是，那些 master 用了30年、40年的时间，在渴望神，在寻求神。所以他说，他们已经呼唤了我30年了，我必须去，而并不是他们来找我，是我必须到他们的面前，因为他们已经呼求了我30年，我必须去，哪怕再远。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有的时候为了见一个 master，他们会连续赶好几天的路，啊，在印度这么热的地方，39度、40几度的地方，在酷暑下赶路，就为了去见一面那些 master。他跟 master 见面以后的接触时间反而非常短，有的甚至只有3到5分钟就离开了。为了3到5分钟，他们会赶3天的路，这就是梅赫巴。他看上去似乎比克里希那穆提看上去更加的轻松一点，更加的有一些笑容，但他的轻松跟笑容是务实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的轻松跟笑容不仅仅是在一个舒适的场合，在一个便利的场合看到有人以后来一个拥抱，这样的拥抱非常廉价，而来自梅赫巴巴的拥抱极其的珍贵。因为他是赶了3天的路来拥抱你，他会给那些 master 喂饭，他亲自用手抓起那些饭塞到 master 的嘴里面，就像给一个婴儿喂饭一样。大家有没有看过梅赫巴巴的录像片？它里面有很多给 master 喂饭的镜头。所以他的爱很务实，不夸张。我还要给你另外一个人的照片，除了梅赫巴巴，除了克里希那穆提，我还要给你另外2个人的照片。这张显然你是知道是谁的，爱因斯坦。还有一张你不见得知道，也许大家有人知道。这张有人能告诉我是谁吗？特斯拉，尼古拉特斯拉。你知道这2个人都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头脑，科技界最伟大的头脑，一个创造了广义相对论，另一个几乎是个神人，特斯拉，他的发明几乎超越了人类至少2到300年以上，至少，甚至300年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显然，他们是拥有那么强大的创造力。特斯拉有许多的专利，爱因斯坦也是。他们发展了内心最大的创造力，而你知道，特斯拉终身未婚，他甚至几乎没有谈过女朋友。爱因斯坦早年结婚，但后来也离了，由他的一个表姐照顾他，照顾他的生活。他有一个凌乱的头发，爆炸头。他从不在乎生活的细节，他甚至把巨额的支票当做书签夹在书里。所以显然，他们发展出了最强大的创造力，那个创造力远远超越了常人，而他们在生活的细节方面是非常马虎的。你知道英国首相丘吉尔吗？丘吉尔在德国轰炸伦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最著名的那次演讲，他在那个演讲里面上台以后，沉默了2分钟。然后讲了一句最著名的话：“Never, 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然后就下台了。啊，所以他的永不放弃震撼了当时所有的英国人，因为英国人已经很害怕了，德国已经在他们的头顶上扔炸弹， 整个伦敦炸得一塌糊涂，但是丘吉尔拯救了他们。丘吉尔拥有一个钢铁般的意志，而你知道吗？丘吉尔是一个生活几乎可以这样称呼，他是一个生活低能的人，他在生活方面几乎无法自理，没有生活能力，他完全无法独自的料理他自己的生活，而他却拯救了整个英国。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某一些方面都非常突出，而在另一些方面都显得比较马马虎虎。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思考能力、他们的坚定的信念都异常的突出。他们把他们人格的某些方面发展到了极致。一个发展出巨大创造力的人，甚至是一个生活低能的人，甚至是一个不会谈恋爱的人。特斯拉跟女生在一起，他提到，他就觉得紧张，他就觉得根本没有任何话题可以讲。而他一回到实验室，他就觉得所有的力量就又回来了。所以这些例子让你发现一件事：一个人似乎把他的所有精神力量都使用在了某一个方面，以至于创造出了巨大的力量。属于那个方面的，属于那个特质的巨大力量。而一旦一个人在某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内化，他的内化的程度越高，你越是难以在表面上感知到他。一个爱得如此深沉的人，他反而显得严肃。一个要赶车3天去见 master 的人，他反而没有那么的浮夸，没有好像做表面文章一样，他表面文章几乎完全没有了，他几乎他只做实际的事情，所以一个人的精神力量越向内，他的外在就显得越平淡。所以老子在这里就是说，一个善舞的人并不怒，一个真正武功高强的人，他显得非常平和，他显得甚至连争论的态度都没有，争的态度都没有，非常平静，而一个在表面上很有感染力的人，一个在表面上要张开双臂拥抱你的人，也许是一个情绪不那么稳定的人。柯世曾经讲过，一个容易爱的人也很容易恨，他说，所以你要小心这样的人，因为他很快，他恨的风暴就会到来。你会发现那些非常热情的人，他们的脾气也非常的大。很容易就发脾气，他的火气比一般人都要大，而一个真正拥有爱的人，一个爱达到了内化的人，却不那么显著。你记得吗？庄子曾经在内外篇里面提到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善于斗鸡的人，训练斗鸡的人，有一只公鸡非常好斗，他见到所有其他的鸡，他的鸡冠就竖立起来，脖子就往上仰，然后这个训练斗鸡的人说：“肯定不行。”那再过一个礼拜，过了一个星期以后，这只鸡不那么显得好斗了，但是你如果挑逗它的话，它还是会愤怒起来。然后他接着训练它，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只鸡甚至你在挑逗它的时候，它都不显得愤怒，到最后这只鸡几乎显得像木头人一样，所以成语就来了，叫"呆若木鸡"。"呆若木鸡"的这个公案就是从这儿来的。最后，他像一个木头鸡一样，这个斗鸡的人说："现在可以了，这只鸡已经训练成了，可以上战场了。"所以，庄子几乎讲了跟老子一样的话：你要内化你的力量，而不是外化你的力量。你越是外化你的力量，你的力量就会越损失，它无法开花结果，无法凝结成种子，无法凝结成结晶。所以你要内化你的力量，只有当你内化你的力量，以至于这个内化甚至显得在其他方面都已经有所偏差了，就好像特斯拉一样，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科技的思考上、创造力上， 以至于在其他方面，他已经没有那个心思去思考，显得在其他方面有点低能。他把他全部的身心的力量都朝向内在的一个方向，以至于那个方向变得出奇的锋利。所以，你愿意做哪种类型的人？你愿意做一个表面上面面俱到的人呢，还是做一个表面上有点愚钝，而内在在某一个方面却特别特别有内化力量的人呢？你愿意做一个怎样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开始你都会成为一个表面上面面俱到的人，因为这是进化的阶梯。这就是为什么你在上学的时候一开始要学那么多的科目，啊，数学、语文、地理、历史、画画等等等等，都有小学的科目是包罗万象的，它让你先成为一个面面俱到的人，但都不深。一旦你找到了真正的兴趣，你会自动放弃所有其他的一切，自动朝向你最最感兴趣的那个方向走进去。这就是生命的第二步。你现在走到了哪一步？你现在生命的阶段仍然在第一步吗？仍然在小学阶段吗？如果这样有点悲哀哦。你的阶段有没有至少上升到中学阶段？开始发现什么是你的最爱？也许你在你的最爱方面还不很精通，这就是中学阶段。但是你至少你已经发现了你的最爱是哪个方向，大致的方向。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开始能够步入你的中学阶段，找到一个大致的方向，还不够精，还不需要那么精，只要大致的方向有一个最爱。我记得我当时在佘老那的时候，我那个时候16岁的时候，当时气功热，80年代气功热，我开始随大溜开始锻炼身体，练气功。然而由于我当时练的是内劲一指禅站桩功。站了几年的桩，而这个站桩功，我后来查下来，居然来自少林寺，达摩是达摩传下来的。那么我开始接触到佛教了，然后有人引荐我到舍老那儿去，因为他是一个上海比较有名的居士，所以我就被引荐到舍老那儿。他开始跟我谈禅宗，谈净土宗，谈所有佛教的一些道理，这些都属于中学阶段。我找到了一个大致的方向，中学。我从所有的科目里面，终于找到了我感兴趣的东西——宗教。一年以后，舍老跟我说：“你比较适合禅宗的曹洞宗，你要仔细的去看曹洞宗的书，叫《洞上古哲》。”好，我就去找到了这个书，仔细的翻阅。那意味着，你在你喜欢的东西里面又找到了更精细化的一个方向，这相当于高中阶段，你从初中阶段走到了高中阶段，你越来越知道你的方向，明确的方向在哪里。你原来只知道东南西北大致的一个方向，哦，朝东。现在朝东里面也有许多条道路，你发现了朝东方的许多道路里面一条属于你的单独的道路。禅宗的朝洞宗，所以首先你必须找到一个大致的方向，那是你人生大致的方向。紧接着，你要在这个大致的方向里找到更精确的道路，你的力量就越来越集中了。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找到那个能够倾注所有能量的一个具体方向，那是你的潜力。这在人的一生当中极为重要。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潜力是在哪个方向？这极为重要。这个没有人可以替你做，你只有自己去做。所以克里希那穆提讲，他说整个人类的教育都是一个失败。为什么？它变成是一个填鸭式的教育，而真正的教育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可说，整个人类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为了教会你知识，一加一等于二。这些都是次要的，这些只是让你浏览而已啊，浏览一下数学、英语、语文、绘画，浏览一下大致的算法、大致的画法。真正教育的目的是为了 让一个人发现他真正喜欢什么，不是泛泛的喜欢，不是那种仅仅觉得好玩感兴趣的喜欢，不是这种喜欢，而是能够倾其一生的那种喜欢，挚爱。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发现你的挚爱，你的潜力所在，而且那个发现不能只停留在初中阶段，必须上升到高中阶段，那个发现必须上升到足够的精确，一条具体的道路，这个极为重要，否则你无法把你的能量倾注到一个具体的方向上去。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初中阶段，你要尽可能的仔细的钻研，你会发现你的高中阶段是在哪，一个更具体化的方向。或者，如果你现在有孩子，你也应该帮助他发现他真正的所爱。当然，我们现行的教育是个悲哀，现行的教育完全是应试教育，完全是为了赚钱，培养赚钱的能力。但是，柯曾经讲过，如果你发现你真正的所爱，你发展了你的潜力，那么谋生将不成为问题，谋生的手段会自动到来，因为你已经精于此道了，你远远超越了别人的专长，它变成了你的一种独特的技能了。当你的所爱已经变成了你的一种真正的技能，显然它就会成为你快乐的生存方式。你在做着你真正爱做的事，同时以此为生，这就是整个教育的目的，这也就是整个人生的目的。人生不仅仅是灵性，人生整个的一生是要透过那个你的潜力，发展出你的意志力，这个是最高级阶段。但是人们进入宗教、进入灵性，他们只追求那个最高级的，也就是只追求要发展出高级的意识状态、高级的灵魂状态。但是你会发现，一个没有专长的人，他要发展出高级的灵魂跟意识状态，是那么的难。因为他没有把柄可抓，据说特斯拉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级的灵魂层面，他是一个有相当深度的禅定能力的人。你如果看特斯拉的传记，你会发现这一点，他的心已经能够非常轻松自然的高度专注了。他有一次提到，他每次会被几十公里外呼啸而过的火车震动声震动到受不了，那个声音对于常人来说根本就微弱到几乎听不见，但那个声音对他来说，你几乎已经震动到让他心脏都疼了。为什么？因为他在他的内心已经达到了极高的静定状态，他产生了一个极强的专注力。由于他常年的在这种专注的训练下思考，他的钻研成为了他的禅修，你明白吗？他并不需要把腿盘起来打坐冥想，念一个咒语，并不需要这样。他在思考创造发明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他的禅修。而这种力量，如此高的敏感度，几乎只有一个像来果禅师这样的人才能达得到，像达摩这样的人才达得到。达摩曾经在公案里面提到，他在山上山洞里打坐的时候，突然发现整个地面都在震动，很大的噪音。他仔细循着噪音寻找他的那个源头，发现原来是明后天要下雨了，山底下的蚂蚁在搬家，在往山上搬家。因为那个声音对于一个在禅定中的人来说，几乎像雷鸣一样响，非常响。而特斯拉也有类似的经验。来果禅师有一次禅定的时候，听到有两个人在吵架，而且吵的话是听不懂的，叽里哇啦的尖叫声。他循声而找，发现是床底下两只跳蚤在撕咬，在相互打架。那个跳蚤打架的声音、尖叫的声音，常人是听不见的，但是对于一个禅定的人来说，非常响。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能够听到如此轻微的声音，对他来说也是很响的声音。他在他的兴趣当中培养出了某种自然的专注力，那是一种禅定的力量。所以特斯拉 一直有一个能力，他的禅定甚至达到了打开内层面的能力，他一直在眼前能够看到画面，这个画面常人完全是没有的，但他有，他眼前能够看到头脑创造的所有的设计图的动态图，比如说他在脑海里设计一个齿轮，两个齿轮要扣在一起旋转，也许我们只是在脑海里这样设想，但他不仅仅是脑海里设想。他实际在眼前的画面能够看到那个旋转，而且他能够在这个画面里面直接看到它旋转到某一个速度以后，这个齿轮会不会崩溃？他用他的大脑超级大脑计算机来计算这个齿轮达到多少速率会崩溃，所以显然他已经达到了极深的内层面领域，他打开了一些内层面的东西。这个属于头脑的视觉化功能，这一常人几乎是没有的，他有。所以，当你发现了你可以专注的一件事的时候，它渐渐的将成为你的禅修。净土宗有个公案，在明末的时候，有一个王铁匠，他祖传的手艺就是打铁，啊，他打铁打得非常好，他天天打铁打铁。一边打铁，他就觉得这个生活真苦啊，每天干重体力活。有一天，有一个僧人，有一个禅师路过他的铁匠铺，让他打一个方便铲，就是禅师要用的一个方便铲。他说好，然后他就跟禅师抱怨说：“你看我这个生活很枯燥乏味，天天就叮叮当当的，啊，没什么大意思，这一辈子也就这样去了。”禅师说：“那你为什么不在打铁的时候念佛呢？”说：“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苦差事，你打一下铁，念一声佛，而且你把它当成一个消遣的事，不要当成苦差事来做，当成一个享受的事。”他说：“好吧，那我试试看吧。”结果这个王打铁就自此以后每天就一边念佛一边打铁。几年以后，他发现他的性格有所变化。他发现原来枯燥的事变得不那么枯燥了。又过了几年，他发现他越打铁越开心啊，因为他每打一次铁，他就念一声佛，他不知道为什么越打越开心。本来枯燥的事反而变成了一件令人享受跟快乐的事啊，所以他的整个人生观就开始改变了。他的邻居朋友都开始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乐呵呵的人，一边打铁一边念佛，一边唱佛号，所以他不完全是念佛，他是唱佛号，他像哼小曲一样，所以他的佛号是由这种曲调在里面的，所以他等于一边唱小曲一边打铁啊，乐在其中。十年以后，有一天王打铁跟他的家人老婆孩子说：“啊，明天我最后一天打铁，我要回家了。”老婆孩子觉得很奇怪，这就是你的家，你还要回哪去呢？哦，他说不，我要回佛国了。他的老婆孩子就觉得他大概是疯了，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第二天，王打铁继续一大早5点钟起来打铁，他一边打铁一边念佛。这个时候，他的念的佛号几乎已经有一种，你只要听到他念佛，有一种。他整个念佛的曲调有一种愉悦跟难以描绘的轻松舒适感在里面，啊，所以他的邻居啊朋友都喜欢到他这儿来听他念佛啊，听他叮叮当当打打铁念念佛啊，唱唱小曲聊聊天，很开心。那天他一边打铁一边唱着他的佛号，到中午晌午吃午饭的时候，吃午饭以前。他放下了锤子，啊，他说我打了一辈子铁了，到今天为止可以结束了。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叮叮当当，我向西方。叮叮当当在打铁啊，我向西方去了。据说王打铁是站着走的，因为他打铁的时候是站在那儿，放下锄头讲了一句：叮叮当当，我向西方。很潇洒，非常潇洒。非常潇洒，所以他的工作，他的打铁，由于加了一句佛号，变成了一个享受的事。前面10年他在痛苦中打铁， 觉得他的生活如此枯燥、乏味，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后面的30年，他的打铁变成了一个音乐，他不仅仅是打铁，他几乎是个音乐。他在打铁中，他哼着佛号小曲，他的佛号几乎辐射到了所有邻居跟朋友，他辐射到了所有周边的人。他的美丽、他的快乐、他的祥和，福音了他周边的一方的人。结果他那么潇洒的走了，所以这个公案后来被记载下来，叫王打铁的公案。所以，柯氏的那句话是对的：当你找到了你真正的所爱，你就找到了真正的归依处，真正的喜悦的地方，那是你喜悦的地方，那是你真正非但喜悦，而且会发展出灵魂力量的地方。你看王打铁，一个目不识丁的人，没文化的人，打了30年铁，他发展出了多么强大的心灵力量。你有如此强大的心灵力量吗？能够站着走，能够预知时至，能够那么快乐欢欣的放下锄头，面带笑容的离开这个世界，他发展出了多么强大的心灵力量。所以这几乎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克里希那穆提40年的演讲，反反复复也在强调这一点：你要发现你的所爱，一定要发现你的所爱，而且享受在其中，让它成为你的所有力量的交汇点。一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一个像特斯拉这样的人，他们有巨大的创造力，他们的创造力几乎已经达到了常人的翻倍、数倍。他们在他们的创造中是那么的愉快。而那个愉快是内化的，以至于你看不到他天天哈哈大笑。他们每天很严肃、很认真、很专注的在研究，就好像一个雕核桃的人，一个雕刻家，他皱着眉头很严肃的在雕刻，但那个其实他是在享受。所以真正的快乐并不需要哈哈笑，而一个哈哈笑的人可能不那么快乐，他的快乐至少不那么深，很奇怪。宇宙的真理真的很奇怪，一个东西发展的越深，它表面上反而看上去越平淡。所以69章，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形，攘无弊，任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己丧无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也。”对，真正的力量是向后退的力量，而不是外化的力量，是向内收的力量。他整个的言行都是向内收的，他显得不那么高调，反而很低调。如果你轻敌，如果你很外化，如果你很骄傲，己丧无保，这种人反而是没有力量的人，最虚弱的人。最虚弱的人就是那种嘴上面一直在宣扬着我很强大，我很有爱，我非常喜悦。一个在这样宣称的人，意味着他没有，或者意味着他很虚弱，他的爱很弱，他的喜悦很淡薄。当你把你的力量向内走，他就变得不容易耗散掉，他就变得向内凝聚，他就变得不需要表达出来都可以让人感知到某种内在的力量。所以很简单，唯一要做的就是向内走，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你的那条道路，然后沿着这条道路向内走。对老子讲，吾言胜易知，胜易行，不难，很容易知道，其实很简单，要找到你的潜力，并且全身心的走进去。但天下却莫能知，莫能行，天下的人却拼命的在向外走，言有忠。事有君，不为吾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所以圣人背壑怀玉。对真正知道要向内走的人是很少见的，是很稀有的，是很珍贵的。所以一个圣人，他表面上看上去不那么神圣，他表面上看上去不那么显著。但他的内在却怀着一块美玉，他表面上看上去灰秃秃的。梅赫巴巴曾经讲过， 有人问他怎么样辨别哪个是圣人，哪个是凡夫。没有办法讲了一句话，他说：“记住，要远离那些光芒四射的大师。你知道吗？一个人开始光芒四射，一个这样的人，他不可能真正是顶级的。一个真正的圣者是贝赫怀玉，一个真正的圣者会像梅赫巴巴，会像克里希那穆提那样，看上去非常平凡。他们甚至没有穿圣人袍，他们穿的是普通人的衣服。”穿着拖鞋，他们有一张严肃的脸，他们甚至不显得那么拥有爱。所以梅赫讲要远离那些光芒四射的大师，那些人是最危险知不知上矣，不知之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不为病病，是以不病。因为一个圣人，他是向内的。他不是向外的，所以他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毛病，但他很少会去挑别人的毛病。他看到自己的无知，但他很少会指责别人是愚蠢的。没有一个圣人会向外。当他更多的看到他的内在，更多的向内走，更多的全部力量用在他的刀刃上，你知道吗？你要把所有的力量用在你的刀刃上。不要浪费到别的地方，这样他就不会生病，不会有差错，不会走错方向。这个道理老子已经讲过，五言圣意之圣行，其实很简单。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问题是，也许你知道的有点晚，你也许现在如果是20岁、17岁，你开始知道这些，那正是时候。那正是一个少年应该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那正是一个少年开始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探索世界迟早会把你带到你的里面，迟早会把你带回到你的里面。如果一个人开始探索世界，而且是没完没了的探索世界，那么他一定是走错方向了。如果一个人开始探索世界，然后渐渐的。他发现真正的目的，真正需要探索的是里面，那么他就走对道路。所有外在的都是为了激发你内在的某一个欲望，某一个探索的欲望。当一个人25岁的时候，能够发现这一点，能够基本的发现这一点，那么他将是一个幸运儿，他将开始进入初中的阶段。他将开始渐渐地摸索到什么是他的大致的方向，他也许还不能完全知道那个方向具体是什么，但是大致的方向已经有了。所以，当你在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或者当你现在重新开始发现你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你都应该这样做，越来越多地发现你的潜力、你的兴趣是在哪个方向。并且把这个方向越来越具体化，它不应该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像王打铁那样具体化的一件事，具体化到打铁，具体化到打铁的时候念佛，要具体化到这种程度，否则你无法把能量倾注在其中。但是显然要发现你真正的所爱，需要巨大的智力。这个克里希那穆提也讲过。发现一个人真正的潜力是一件伟大的事，而且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你也许需要10年、20年才能发现它，你也许需要整个教育体制走过20年的周期，才能发现你真正的所爱是什么。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需要巨大的探索。这正是我们教育真正应该做的事。你现在哪怕已经从教育的体系里面，走出来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也应该这样做，就真正的发现你喜欢什么，并且把它具体化。你可以尝试古琴，尝试音乐，尝试瑜伽，尝试这个，尝试那个，都可以。你尝试方方面面，尝试旅游，尝试编织，尝试冥想，尝试阅读，尝试宗教，尝试方方面面的东西。你还有。如果你现在30岁，你还有时间， 然后我希望你在这些方面不要浅尝即止，而是要渐渐的找到你那个真正喜欢的。当你找到真正喜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个挑战出现，也就是当你深入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一开始它不是甜的，它是苦的，而因为你喜欢它，对这个痛苦对你来说完全不值一提，因为你喜欢它，即使你要煎熬，因为你有强大的探索欲，所以即使你要煎熬，你也愿意探索，所以这样的话，一条道路就会渐渐的向你敞开。所以，在最后我要提醒你的是，当你渐渐的明确你喜欢的那条道路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无数的艰难跟困苦，无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无数的，不停的有，不断的有，反反复复的有。当你面临那一些的那些困苦、那些艰难、那些来自外在、内在。甚至心灵深处的痛苦的时候，只要它是你真正的所爱，请你坚持，那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那是你发展你灵魂力量的必须的佐料，它是一个佐料，那些痛苦真的是一个佐料，没有这些佐料，你无法在最终炒出一盘美味的菜，所以不要害怕那些痛苦，不要害怕那个火焰的煎熬，勇敢的走进去。直到你走得越深，你渐渐的他发现，那个痛苦当中有极乐，那个煎熬的背后是阳光。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你应该庆祝，庆祝什么？庆祝你灵魂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东西。无论你几岁，你都应该珍惜，哪怕你现在60岁、70岁、80岁，你都应该珍惜，因为别无选择。否则你的人生没有意义，你只能这样子。一个人除了探索还能做什么呢？所以祝愿大家保持你的一颗探索的心，永恒的探索下去，不要停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读书会，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